大家好，欢迎加入幸福才女计划，请看大屏幕。
不管人类拥有多么强大的科学手段，都无法避免也无法预测极端事件及黑天鹅的降临。
昨天开始这个全世界的股市都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英国一项研究29号指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投入巨额资金救市，美国国债的最高法定
最新一期的世界财富报告昨天公布，报告显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全
金融危机的黑天鹅会无情地带走你的财富，我们应该永远对此有所准备，以保证在冲击之后能继续生存。
利用危机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才女计划，行动代号黑天鹅。黑天鹅
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
幸福才女计划，作者张达宏，特许金融分析师，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和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有多年投资管理行业经验，曾在中美两国数家投资管理机构工作，现就任于花旗银行私人银行部，负责为超高端客户设计和管理投资组合。他是一名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女性，成长为一名事业家庭双丰收的幸福才女的典型代表。同时她更是一位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的投资管理人士和理财专家，真实的生活经历、惨痛的经验教训、训练有素的专业知识，决定了她为我们打造幸福才女计划的宝贵价值。
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互联网泡沫破灭的经济危机，让张达宏小家庭的经济基础受到毁灭性打击，但他痛定思痛，已过了而立之年的高龄，毅然投考注册金融分析师，而且由这次打击获得了终生受益的宝贵才智。
投考注册金融分析师三年的时间，经过无数次挑灯夜战，我终于拿到了那张证书。考第一级时，儿子计划外报道，我是考场里唯一一个孕妇考生。然而我最深刻的感触是，考试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我这样说绝不是刻意显示自己有多厉害， CFA 考试的强度和淘汰率是众所周知的，每一轮考试结果揭晓时，我也心砰砰跳，紧张得很。我想强调的是，本来我在金融财务方面是一张白纸，无知因而也就无畏，再加上无所谓。几年工作下来，投资管理行业的实战经验让我领会到，答对考试题目比起在生活中运用这些理论要简单得多，尤其是涉及真金白银的时候，因为人有很多不可定性的意识、心态、冲动、偏见等等，诸多因素会扰乱一切有着精美结构的理论所描述的状态。高科技泡沫破灭期间，我所受到的创伤让怀疑主义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占据了一席之地，从反面或者最坏的角度想问题成了我的习惯。我不会因为我有证书在手就认为自己站在真理这边，也不盲目迷信其他的持证专家或者高手。对于那些越有赚钱把握的东西，我的革命警惕性就越高。不过最让我醍醐灌顶的觉悟，却和我刚来美国时象牙塔里看似脱离实际的政治学博士生课程有关。美国大学里的讨论课制度让学生大量阅读，然后在课上各抒己见，教授只是在课堂上引导一下讨论方向。我记得我的第一本教授规定阅读的书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说实话，这本薄薄的书读起来虽然没碰到什么单词问题，但是我没太读懂，也不太明白教授为什么把这本书摆在课程之首。上课讨论的时候，我就没怎么开口。
家家理财小贴士，科学革命的结构是现代思想文库中的经典名著，作者从科学学的视角探讨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本质。作者托马斯·库恩被理查德·罗蒂称作为二战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以英文写作的哲学家。 大部分人认为科学的进步是累积式的，就是后一代把前一代的知识继承下来加以发展补充，因此人类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科学也越来越发展。托马斯·库恩却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在他看来，科学发展是不断否定成见，是革命，有点前人种树后人拔树的意思。科学是人类试图解释自然现象，发现自然规律的活动。在科学还未成气候的时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谁也不服谁，甚至谁也听不懂谁。渐渐的，有一家理论显示出优势，能够比别家的理论多概括自然现象，能解释得通更多问题。于是这家理论的思维方式被广泛接受，演变成一个框架。科学家们逐渐聚集到这个框架下，普遍采用这家理论的术语、假设和基本推理来探索世界。例如，我们的祖先抬头仰望星空，对宇宙的结构充满了疑惑，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话，试图给难以琢磨的宇宙找出因果和规律。最后，一心说似乎最符合现实，成为天文学最早的科学框架。人类在这个框架下对太阳系开展了颇有成果的研究。然而，任何框架都有它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多马脚露出来，同时总有那么些人富含反叛基因，喜欢质疑和挑战现成的东西，本来井然有序的科学又陷入纷争状态。假如新的理论确实比原来的漏洞少，更能够说明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最终它将取代旧的理论，为科学引进一个新的框架。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心说的倡导者们，如哥白尼、布鲁诺等人，就是科学的革命人物。而日心说也在不久后被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取代，因为人类的视野扩展到了太阳系之外，日心说日益显得捉襟见肘。到了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完全跳出了牛顿机械力学的框架，为人类实现飞向太空的梦想提供了理论翅膀。而在微观世界，古典物理学理论更是束手无策，到处碰壁，量子物理因此而诞生。托马斯·库恩预言，科学将延续这种结构性的革命。
当年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托马斯·库恩立论独特，并没有其他的感觉。库恩的文风比较枯涩，再加上他的议题实在太哲学了，我就把读这本书当成家庭作业完成后就放一边去了。他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占了个位置，主要因为他是我到美国后读的第一本书，算是我求学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吧。我初进商学院的时候曾经感慨过，商学院里最务虚的组织管理课的读物都比库恩的书多好几百倍实际意义，难怪政治学博士不好就业。但就在我拿到注册金融分析师证书后不久，灵感却突然降临。当时我正在整理过去3年里复习考试用过的书和笔记，看着那成堆的材料，我对自己的消化能力有点吃惊。这么多的理论啊、案例啊，什么是可以扔掉的，什么是可以保存的，投资的真谛到底在哪里？这时库恩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念头，库恩其实是在说科学本身没有绝对的真理，因为每个时代的科学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在那个时代的局限下对自然世界最富有想象力和可信度的解释。科学的进步在于否定旧知识框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肯定错误，但是我们却无法肯定真理。我们可以肯定什么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却无法肯定什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于投资而言，我们已经进化到获得诺贝尔奖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以及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手段。很难说这已经相当于物理科学的地心说，或者日心说，或者牛顿阶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革命性新理论出现。在人们企图征服市场的追求中，他们起到了减少走弯路、注错误的可能性的作用，但是他们绝不是点金术。寻找投资秘籍、投资宝典的人们恐怕只是在自欺，而提供投资秘籍、投资宝典的人们就是在欺人了。 人类虽然已经拥有强大的科技，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存环境，但是人类无法超越所有未知。因此，人类与其徒劳花费精力寻找终极真理，不如着眼现在，避免已知的错误，减少走弯路的可能，好让自己有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并且向最优化的轨道靠近。事隔十多年，那本一直被我归入无用的书，竟然成就了我个人在投资方面最深刻的感悟。虽然读那些无用的书让我少赚了好几年名校 MBA 毕业生的薪水，但这迟来的思想火花却足够我受益一辈子。
达宏能够最终在个人投资理财上获得受益终生的深刻觉悟，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自然功不可没。但当年高科技泡沫破灭带来的经济危机却是直接的导火索，没有那切肤割肉的疼痛，他可能还待在天真无邪态的世外桃源里，直到黑天鹅掠过。先哲的金玉良言与活生生的生活阅历交织，让他感悟的深刻而彻底。
芝麻开门吧，
芝麻开门的秘语让阿里巴巴找到了宝藏，而我要播撒芝麻，帮你打开成为幸福才女的大门。
所有的女性都应该拥有财富的自由与人生的幸福，而且你一定可以。佳佳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
佳佳财富课堂正在为您播出《幸福才女计划之黑天鹅与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经历的第三次经济危机《黑天鹅掠过》。
如今，每当我走过纽约第七大道745号门前时，都忍不住感慨万分。曾几何时，这幢漂亮的大楼沿墙一周的液晶显示屏都使用深绿底色，就是美元的颜色，也是雷曼兄弟公司的颜色。如今它已经全部变成了天蓝色，亮得有点刺眼的那种，是巴克莱银行的颜色。黑天鹅在2008年降临，带来的是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城头变幻戴王旗，城下多少喜和悲啊。我们家就安在这海啸的源头，和这一次相比，高科技泡沫破灭那一次简直太逊色了。那次的震中是在以加州硅谷为中心的地带，涉及的大部分是和科技电信有关的行业。我和老公工作所在的华尔街所受到的冲击有限，但这一次华尔街首当其冲，我老公还很荣幸地在雷曼工作。我所在的花旗银行也有巨量有毒次贷证券砸在手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2008年3月，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买下来之后，谁也没有想到还会有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垮台。我记得2008年9月13日星期六上午，我还去看了几个小孩开生日派对的地方，打算定一个地方为两个星期后过7岁生日的儿子庆祝一下。那天下午，我和老公还参加了他的一个印度同事在家里举办的派对，大家嘻嘻哈哈开玩笑说，要是美国银行收购雷曼兄弟，大家得学点西部英语的口音，因为美加利福尼亚银行总部在南方弗吉尼亚州，要是巴克莱成了买主，大家就得学点英国腔，最好是让美国银行和巴克莱竞争一下，把雷曼的股价抬一抬。总之，没有人想到雷曼已经病入膏肓，没人要了。到了第二天傍晚，老公的黑莓手机铃声响了，他们部门的头头给大家发了一封邮件，看起来我们将不能继续做同事了，请大家自己多多保重。2008年9月15日，雷曼宣布破产，随后美国政府宣布给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注资，大伙儿这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严重到连山姆大叔都亲自上阵了。我给老公打电话问他们办公室情况怎样，老公说大概和当年国民党失守大陆仓皇退逃台湾的情形差不多， 大家都在忙着搬走自己的私人物品，互相道别，公司高层都不见踪影，门口挤满了各家电视台的摄像机，实况转播又一家投资银行的倒台。老公在电话里告诉我，已经有猎头打电话给他了，今天晚上回家有事情做了，更新简历。这些人真是长着鲨鱼鼻子，这么快就锁定目标开始行动了。最坏的情形是老公很有可能丢掉工作失业 N 个月。我因为2008年刚进入花旗银行时签的工作合同中有条款保证当年薪酬，等于有一份短期保险。我把我们家的所有资产情况在头脑里过了一遍，前两年股市虽然牛气十足，我也只是把我们俩一部分的退休基金放了进去，那些钱法律规定59岁之前不能取出，是真正的长期投资。即使在那部分里，我也留了将近三分之一在比尔格罗斯的债券基金里，那只基金是这一场风暴里我们的退休基金投资品种中唯一不是负回报的。我们在2007年年底提前还清了房子贷款，没有固定还款的压力，现在盈余都安全地躺在银行里。想起几个月前看到雷曼、美林、花旗等一票华尔街投资银行股价下跌，我曾经有点动心想进场抄底，后来冷静了一下，觉得我和老公都在华尔街讨生活，再去买华尔街公司的股票有点冒双重风险之际，便没有行动，好险。因为市场一直波动，我觉得风险很大，宁可按兵不动。现在看来，现金闲置成了我最正确的投资选择，即使最坏状况发生，花旗也破产，我们的现金安全网也还可以支持我们相当一段时间。于是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好在事态没有向最坏的方向发展，雷曼宣布破产的第二天下午，巴克莱资本的总裁鲍勃·戴蒙德揉着因为熬夜谈判而通红的眼睛走进雷曼兄弟纽约总部的交易大厅宣告，你们有新家了，我们将尽快恢复正常，尽量保护大家的工作，希望大家安心回到自己的桌前，我们需要你们的聪明才智。整个交易大厅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平时不可一世的交易员中有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而花旗也接受了美国政府成为自己最大的股东，从而站住了脚跟。我和朋友开玩笑说，我现在是在为美国工商银行工作，真没想到我从遥远的中国来到资本主义圣地纽约，转了一大圈又在给国企打工了。回想起来，那几天的经历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但是我并没有惊慌失措，因为接受上一次经济危机的教训，与其梦想靠押对一个 IPO 而一步登天，不如分散风险，稳扎稳打。我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受市场波动影响最大的部分也是投资期限最长的部分，时刻警惕着不开倒车是最有效的进步。债券投资在股市最黑暗的时刻为我们家力挽狂澜。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有两根顶梁柱，抗风险能力大大加强，尤其是在雷曼兄弟命运未卜的那两天里，我的半边天震军心的作用还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老公也说军功章有老婆的一半，不再像上次那样束手无策。自从上一次经济危机遭遇惨烈损失以来，我全心全意地花时间花精力亡羊补牢，这一次虽然没有准备到滴水不漏的程度，大局却未破，我们家也没有被迫开历史倒车。2008年圣诞节，老公说我值得中奖，问我要什么样的礼物。为了给受到重创的美国经济做出贡献，全家一起去我心仪已久的某著名牛排店美酒佳肴饕餮了一顿，多余的钱放进儿子的高等教育基金里。可不嘛，等他上大学的时候，不管大庙小庙门槛都肯定很高，爹妈这做施主的可得攒着点银子。
好了朋友们，达鸿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你可能要想，那是在太平洋另一边的美国发生的，适合中国国情吗？事实上，这三次经济危机已经在向中国人的生活步步逼近，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出太平洋这个天然屏障 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已经毫无抵挡之力了。1992年，张达宏第一次踏出国门时，美国经济处于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上飞机前浑然不知，到了之后也毫无感觉。经济危机对他而言只是教科书上的一个概念而已，或者有点恐怖小说的意思。这完全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美国的经济状况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来说就像天方夜谭。第二次，也就是高科技泡沫破灭那一次，中国也赶上了从硅谷传来的互联网浪潮，中国股市也借着网络股的西风疯狂了一把，最后也跟着美国股市大熊的来临而黯淡收场。不过假如你不是互联网精英，或者没沾多少股风，普通中国人在那一次风暴中也大都毫发无损。而2008年这一次，光从中国政府出台全球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2009年年初，张达宏回江苏老家探亲，见朋友时都有话在先。本人来自猪流感疫区和金融海啸重灾区，跟我握手，后果自负。美国生病，中国也被传染，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比喻，也是双重现实。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机车头，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然而你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下一次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到来时，中国不再会处于暴风眼的安全距离之外。开放的国门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五光十色的时尚，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大潮下暗流奔涌，你的阵地随时有可能遭遇水漫金山。如果你毫无准备，手里没啥牌，或者只有别人的牌，后果可就难以设想了。在黑天鹅面前人人平等，博士也好， MBA 也好，白马王子也好，都和你一样被动。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事实是，美国劳工部数据表明，在2008年，女性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7%，而美国新失业人口中75%是男性。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对男性的打击要远远超过女性。而且到时候你比现在又长了若干岁，少了些许青春本钱，你有多少胜算迎接生活的突袭？你还有多少机会可以浴火重生，东山再起呢？而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起到了遏制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难题。设想今后的家庭结构是二拖五，小两口上有四老，可能还不止这个数，下有一小，即使中国人的养老美德不败，现实情况也将是年轻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你若不趁自己年轻力壮时打好基础，难道指望下一代来背包袱吗？这种指望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家庭结构面前有多少可能性呢？另外一个人口学方面的事实是，男性的预期寿命普遍低于女性，80%的男性在过世的时候是有配偶的，而80%的女性在辞世时是单身。这说明老年女性大部分是独行者，即使是白马王子们也不能违抗自然规律，永远在你的身边呵护你，照顾你。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他的著作《金钱的崛起》中写道，金融全球化意味着这个世界在经历了过去100多年的分化发展之后，再也不能被整齐地划分成富有的发达国家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了。世界各地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具备金融知识的人在全球的机会就越多，而缺乏金融知识的人恐怕将越来越可能走下坡路。从收入分配上来讲，这个世界不是平的，就是因为资本的回报率 比起不熟练和半熟练劳工的回报率来要高得多。假如你懂这些玩意儿，你就能得到前所未有的酬劳。假如你是金融知识盲，你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惩罚。节目最后提醒大家，认识黑天鹅，给自己一份警惕心，就从今天开练理财功吧。主持人宇阳盛焕代表节目策划制作江月，感谢大家收听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之黑天鹅与你我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